像讲话太快，所以我就讲慢一点，试着讲慢一点。好，然后，我们这次我们这次呢就是在分享雅各书。那我们已经进到了雅各书的第三讲。那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还记得我们有分享雅各书的作者，还记得是谁吗？雅各，对，很简单，雅各是谁，知道吗？是谁呢？耶稣的弟弟，对，但有些人都说耶稣的哥哥之类的。好，那总之我们就不来讨论这个。那总之呢，雅各他生命改变了，因为他开始不承认耶稣是主，可是呢，他却说他是仆人 Doulos。好，所以呢，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已经承认他是主。那再来呢，我们讲到试炼，我们知道说试炼呢是对我们有益的，试炼呢是帮助我们。可以生忍耐，然后呢，第四节，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所以呢，我们讲到试炼，我们讲到面对试炼的态度，我们讲到试炼的信心，我们讲到试炼后的赏赐。那今天的总结呢，也就是第十二节，跟上次一样，试炼的赏赐。为什么总结会用这个呢？我们等一下就会看。那我想要请大家想一想看，你在面对生活的时候，你的感想是什么？就是有些人可能已经，七八十岁，对吧？那有些人可能只有像季平一样是还没一岁的。那当然季平没什么感想，可能有感想，但是讲不出来。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应该可以讲得出来。你对生活有什么感想？你觉得生活是一帆风顺吗？可能有些人真的会有这样觉得，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这样觉得。那不是一帆风顺，那为什么我们要来信靠耶稣？那这个观念到底在哪呢？什么使你踏进了教会？什么使你坚持礼拜天？不像世人一样可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休息放松，然后出国玩，反而呢要选择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刚刚你唱已经带我们思想很多罪啊，思想很多上帝的恩典。这就是引导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那试炼呢，其实就是从谁来的？撒旦来的，还是上帝来的，还是都是自己来的？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会特别谈到试炼跟试探。那你们还记得试炼跟试探是同一个什么？同一个字？但是呢，它按照上下文可以当作试炼，也可以当作试探。试炼呢是上帝来的，我们从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亚伯拉罕，上帝应许他，然后给了他的应许是从他的儿子而出，儿子不是从以实玛利他自己的方式的儿子，是从上帝应许要给他的儿子。所以撒拉他竟然90岁，你想想看，一个90岁的阿嬷见到医院说我要来生产，他说你要来接你的小孩，接你的。媳妇还是你的女人吗？没有，我是要来生小孩，那种震撼。所以以撒就是笑的意思，因为真的这是太震撼了。以撒要生出上帝应许的后裔，结果在创世纪第几章？第二十二章的时候，21章的时候，上帝却要亚伯拉罕怎么样？信以撒。可是亚伯拉罕相信。那这个呢？我们从22章第1节上。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然后天使就跟他说：“你不要吓死，不要害怕。现在呢，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上帝早就知道他是怎么样敬畏神。那为什么他说现在我知道呢？你可以把它想成是现在你透过上帝的考验，你知道你是怎么样？我是敬畏神。那个信心的建立是很刚强，他不会让你更骄傲。”他只会让你更怎么样？更谦卑，说原来神的恩典带领我，让我信心更加挺。那透过亚伯拉罕，透过出埃及，虽然蛮多是负面例子，神拯救了他们，他们因信过了什么红海？你知道红海是风很大在吹，那风大到你可能觉得太大了吗？真的可以过去吗？可是他们选择相信，希伯来书是这样的，他们信过了红海，过了红海之后呢？神呢，就是不断试验他们。在生命记8章2节，他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究享福。所以试炼对我们来说是很苦的，对我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可是神呢，透过试炼是要我们怎么样？终究享福，像让我们可以思想到他，让我们可以思想到我们内心爱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看重神的福分，让我们看重神的国度。所以呢，在箴言十七章三节，他说什么呢？他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神他不断的在试验我们，他不是要怎么样，不是要害你，他是要帮助你，他对你充满了他恩慈的旨意，他恩典他对我们。所以呢，试验对我们是好的。所以当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你们若在百般试验中都要怎么样，大喜乐。所以我们的态度不是故意勉强自己说，哦，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一定要喜乐。不，你是要回到你的内心里面，知道你所信靠的真理在哪里，然后你踏稳那句真理。就像亚伯拉罕抓住神的应许，他将以撒献上，他知道说神必预备他的羔羊。就像以色列人，虽然很多人没办法进到，连摩西都没办法进到那个迦南地，可是呢，他们就因信知道神会带领他们。那我们呢？对我们也是。那我补充一点点，上次没有时间讲的。那我是在看那个约翰麦克阿瑟他的注释书，那他就说，很容许他的百姓经历试炼，至少有八个目的。那稍微分享一下，那这八个目的呢，就是第一个，可以试验我们信心的强度，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是刚强还是软弱，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属灵状况。然后呢，试炼可以怎么样？可以让我们谦卑，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需要信靠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自以为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灵的自满。所以试炼来的时候，发现啊，原来我不堪一击，原来我的信仰是这么的软弱。这时候使我们就会倒向神。那试炼呢，也让我们不要依靠世界。因为当我们拥有很多物质的时候，当我们读了很多书，我们的学历、我们的工作经验、我们的成就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依靠这些东西。所以箴言说嘛，富人的财宝是，富人的银垒就是他的财富，他靠的就是他可以抓到东西。但是我们试炼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怎样依靠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不是靠车，不是靠马，我们是靠万军之耶和华。那试炼呢？第四个目的是可以呼召我们仰望永恒属天的盼望，也就是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会得到那个赏赐。这个赏赐，今生可能的，今生可能只会有一些影子，但是这个赏赐是永恒的，是我们死后那美好的盼望。试炼的第五个目的呢，可以显明我们心中真实所爱的是什么。所以试炼来的，你会知道，暴露出你心中你真正爱的是神呢，还是这世界？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悔改来寻求神。第六目的，试炼会教导我们看重神的祝福。那刚刚讲过，第七个，使用试炼可以来培养圣徒里面的耐的力量。第八个，试炼可以帮助我们安慰在试炼中的弟兄姐妹。好，那我觉得他写的非常非常非常丰富，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分享到这边。那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那大家应该有看到重点，就是不是重点，就是那个大纲，就是我们今天主题叫抵挡试探。所以试炼马上转到试探。那这时候我刚才跟你们说了，试炼是神而来的，他帮助。可是试探呢，从谁来？从私欲，都有看到，从魔鬼来。魔鬼来干嘛呢？他要来让我们怎么样？借着私欲的引诱，让我们犯罪，让我们跌倒。同一件事，可能对这个人是试探，对这个人是试炼。试炼就是你的信心越来越刚强，然后忍耐。可试探呢，却让你怎么样？开始抱怨，开始怪罪，开始说这个信仰什么什么信仰。我刚才去找这些教会什么教会，我刚才去找其他的东西。所以呢，试探就是要来让你弃掉神。同一个字，却是很特别的意思。那我们上次已经考察过试炼。 所以在试炼当中呢，有时候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错误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试炼跟试探搞在一起。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要来认识试探，然后认识神，然后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状况，然后让我们学习怎么抵挡试探。那在试探之前呢，旧约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约伯记。大家知道约伯吗？他永远都不知道，不能说他永远不好意思，他在试的时候，他不知道遭受这些来的苦难是因为上帝跟魔鬼的对话，然后魔鬼就来要干嘛？毁掉他的信心。所以呢，魔鬼他很掌控的世界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却说：“你看我的约伯，他是经过我的仆人。”然后当然撒旦就开始说一些谎言嘛，然后呢就说你的他的信心是假的，他的信心就是你因为你保护他，所以上帝允许他让这些事情发生。可是呢，你发现约伯他在信心当中，他没有选择怎么样弃绝神，他没有选择，他没有步入撒旦的试探里面，他没有选择埋怨神。他一遇到他说赏赐在耶和华，收取在耶和华。然后呢，在19章25节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救神。”他的信心是不断不断的信靠这位神，虽然还是有很多的痛苦跟抱怨，可是他知道神是他的救赎主。然后最后呢，他跟神出现对话，然后问了好几个好几个问题之后，约伯在42章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最有名的一句：“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或者说我厌恶我的言语，在尘土和污秽中懊悔。”他看见了这位上帝是这么的伟大，他不需要知道他试炼、他苦难的来由，他只要知道这位伟大的神是他所信靠的。所以他怎么样？他厌恶他自己，厌恶他所说的话，然后呢，悔改，神就赐福他。然后接下来大家都知道，所以对于我来说，他这个从魔鬼来试探，使他是一个试炼，让他信心更加增。那同样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抵挡试探，让我们忍耐的面对试炼，使我们更像基督，然后往成圣的路走。好，会太快吗？好，那再慢一点。所以，那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对你周遭的人真的认识吗？看看你隔壁的，认识他吗？可能每个礼拜见一次，不认识还说得过去。但是你隔壁的如果是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小孩，然后你不认识他，这就说不过去了，对不对？但是矛盾的就是你不认识他，很矛盾。你每天跟他相处，却不认识他，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当那个亚当跟夏娃生那个老大叫什么该隐的时候，圣经是用什么？还记得吗？在创世纪第4章，圣经呢，它是说，哦，不好意思，它呢是说同房，但是呢，它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种认识，这是一种你真的认识对方，然后你的内心是了解他内心所想，你会站在他的同理他的状况。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当然某部分是因为我的经验，就像我跟我太太，如果文轩跟怡恩他们应该知道，就是我都不太认识我太太，虽然我们生活了很久，然后虽然爱她，可是呢她要的东西我好像搞不清楚，摸不透。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她生日的时候，然后送她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好。那时候我在花莲替他爷的时候，预备精心预备了一个卡片，然后从花莲坐火车带过去，然后他预备了一个新型的电风扇给他，然后看到的时候他就傻眼，他觉得很痛苦，然后就把电风扇丢在教会，然后就目前就不见了，就坏掉了。然后呢，就是觉得说，到底 我的枕边人到底是到底怎么那么难搞，常常都会觉得说他怎么这么难搞。那其实问题是什么？我怎么样？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的点。所以像昨天我还是买了他要我买鲜奶茶过去，就是买鲜奶茶给他嘛。我下班的时候刚好顺路去买，然后买了，然后过了4个小时之后，哇，同样可以喝了，喝一口，啊，这怎么那么难喝？我说，因为想说你为什么你有可能点无糖的，你不要乱改好不好？然后我就觉得，哦，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很煎熬，就是我这么辛苦晒太阳帮你买饮料，然后结果这样，可是呢，透露出怎样？我不认识他，因为我买一个他怎样还不想喝的东西，然后我还觉得我自己很辛苦。这某部分呢，这就是很吊诡，就是爸爸妈妈爱小孩，你不知道这是为你好哎，爸爸妈妈为你好，可是却不知道那是什么，那不是为他好，是爸爸妈妈觉得这个才是好的，所以怎么样，所以就要他这样做。那充满很多这个例子，尤其华人界都是这样，所以父母跟亲子关系是非常的紧绷分离，比较属于那种礼仪式的。那跟今天有什么关系呢？不要想太多前面。今天的关系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真的认识圣经所说的试探是什么，神是什么，然后认识我们的状况是什么。然后我们真的认识的时候，你的心才会慢慢的去，就你要想，你才会去思想，然后你才会觉得说，这真的是这样子吗？然后疑惑的时候，然后去寻找答案的时候，你是跟神面对面祷告的时候，在摔跤的时候，然后你的信心就会越来越信靠这位真理。当然，神的剑是两刃，你有可能会越来越远离这真理，但至少你要暴露出你心中对于神真实的想法。神早都知道，但借着神的真理可以帮助你。好，那我们就来看吧。那我尽量讲慢一点，然后时间到就跳过，反正结论已经知道了。第12节是什么？大家有圣经吗？可以看。12节是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结论是这个。那大家什么都忘记没关系，记到第12节，他是我们盼望，是神的应许要给爱他的人，所以我们爱他，我们会坚持，我们会忍受。所以12节程序的前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忍受思念的人，因为1到11节在讲试炼，可是它可以转折到后面试探。那我们就来看12到18节。那刚刚12节有念，那我起来念，可以的话我们起来念13到18节，请。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权柄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灵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好，那我分3个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想用这个经节全部总合在一起，让我们分这三个东西来看。那试探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从第13节，我们被试探的时候，他说不可说我是被什么试探，不可，绝对不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你不可说要心里这样想，不是，是连这样想都不要这样想。你不要相信你的错误的想法，你罪恶的想法，你不要相信撒旦谎言。试探跟神有没有关系？完全没关系。那你会说，那为什么神要发生这件事呢？难不成神允许这件事发生，他不用负责吗？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第一个误解，就是我们把神允许、神护理。因为你知道神掌权，连一个头发掉到地上都神掌权。那这事发生的时候，神要负责，这是两回事，这样懂吗？所以我们不能说神允许它发生，所以神要负责我所犯的罪，该承受代价。不 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怎么样？因为神他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你。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不被恶试探也不试探的。那认识神，我们是第二部分，等下后面来讲。我们就先来了解说，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这样想呢？就像约伯一样的情形，我们可以举例来看一下。当我遇到这些很不好的事的时候，很衰的事的时候，神允许它发生的时候，那我们会找谁来背这个？我们常都会来找一个原因嘛。生病了就是到底什么原因，或是小孩不乖到底什么原因，然后自己那个工作不顺利到底什么原因，我们都会讲原因，然后都会找一个，或是政治发生什么事，都会找一个背黑锅的人。最后推上去就是什么？就是神，这个很常见，这个是我们堕落人类常会有的。所以我们要区分，就是神允许发生，并不代表神他来试探我们，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神没有在我们心中找一个邪恶的欲望、邪恶的冲动，让你去做坏事。这是什么？这是你原本的罪在你生命当中，让你去做坏事，让你去犯罪。所以圣经他从起初就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然后一切都怎么样？好的。除了第二天之外，每个创造都说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然后第七天呢，生日，然后呢就安息了。所以这些都是完全是好的、圣洁的。所以我们人有智慧、有理性来管理万物。然后那时候亚当夏娃是完全的顺服神、爱神。所以当神说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命令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是可喜爱的、可喜乐的，是爱的命令，就是不是一个禁令，不是一个限制。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罪恶的影响下，他们跟神是完全信靠神的判断，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他们完全信任神。可是呢，在神的允许下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谁来了？蛇来了，来引诱犯罪，罪就进入世界，死就发生了。所以肉体的死、属灵的死就发生了。那圣洁、公义、神的审判就来到。所以试探跟神有没有什么关系？没关系，零关系，绝对没有关系。好，所以呢，在哈巴谷书1:13，他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神呢，他是完全无法容忍罪，他蛮有恩慈，蛮有良善。所以当我们来看创世纪这个小小例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当亚当夏娃吃了果子之后，他们选择远离神，但是神呢，先来呼唤他们，神先来寻找他们。所以我们是无法得救，除非神来找我们。所以好像是唐崇牧师有讲过一句话，叫做假神怎么样，人找真神，找人。所以就是大家都想去找假神，因为你拜他，你不用任何道德限制，所有问题都可以怪罪这个不灵、这个不灵、这个不灵，他找一个灵的。那真神能来找人，因为我们根本不想寻找真神，所以这就是亚当夏娃的罪，在我们印象当中，我们暴露了。所以在神的良善，他亲自寻找；但是神的公义，他也要审判，他所说的必定发生，我们必定死。所以呢，这个永恒的死，他在审判之前，他给了一个应许，他说必有你们的后裔要怎么样，然后会战胜这个死亡。所以在神他亲自用，最后我们知道透过新约是耶稣来承担了这个我们该受的审判。所以当信心在耶稣基督当中，我们就得到了救。所以是神的复活赐给我们生命。那这个完全的会，就是我们不断的思想这个福音，是让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正确 的看见，就是让我们对试探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就是试探跟神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了，我们不能说是神，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的来试探我？因为神跟恶的试探是完全没关系。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因为吃了果子，亚当他们就完全躲避神，然后亚当夏娃他们完全就是怪罪神。亚当嘛，他说你为什么吃果子，他就说是因为你吃给我的同居的人给我的果子，谁想要这个泰坦是你给的，是谁要负责，谁要负责。所以这是我们很容易会 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怪魔鬼，怪自己，怪别人，怪神的。所以呢，我们都要先理清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好，那有一些经文，你如果知道了，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就正确的想法来看。例如像大卫那时候，在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发怒，所以他就激动大卫去数点人数。所以，好像是神怎样，神引诱大卫犯罪。但是如果你知道大方向，我们神跟恶是没有关联的，所以就知道这个经文的意思不是在暗示说神会引诱人怎样犯罪，这样懂是吗？好，那但是我们可以往看历代志上21章1节，你就知道是撒旦去激动大卫，所以圣经是不会矛盾的。圣经的方向就是总原则，我们用总原则来看圣经。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认识试探，我们知道了试探跟神关系是零关系，是没有瓜葛的。那怎么样会说我们会被犯罪的？我们要怎么说我们是被引诱犯罪？我们是怎么样被试探犯罪的呢？第14节他说，个人被试探的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所以呢，你要知道试探是因为我们的什么私欲？那私欲原文呢是中性的，它不是说是好的就是坏，它是中性的。所以当我们私欲就是我们一个很强烈很渴望很深刻 的感受 的欲望，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欲望，如果我们的爱这个东西过于爱神的时候，就等于是什么，就是犯罪。所以私欲这件事没关系，我们后面来看一下私欲呢，牵引诱惑，牵引跟诱惑呢，这是两手就是牵引是狩猎的用词，就是把动物拖走，抓到动物拖走。然后呢，诱惑呢是钓鱼的，大家有钓过鱼吗？没有钓过应该看过嘛，就是鱼饵钓过去，然后引诱鱼出来，然后钩把它抓起来。所以这两个用词很生动的刻画出，我们就是这样被我们私欲引诱，然后脱离了我们安全区，然后我们中了陷阱，我们就被掳获，然后而死上场这样。所以呢，我们的私欲引诱我们犯罪，然后让我们结出死亡。那这个时候我稍微提一个东西，就是所以有些事情对某些人很容易犯罪，有些事情对某些人就不容易犯罪。例如像食物，好，你去吃东西，有些人就很容易进不了口，到处吃就是要吃，吃到开心，吃到满足，但是你知道他满足不了你嘛，然后就在食物当中常常就会过于你能够接受的去吃buffet，然后就离开的时候桌上一堆吃不完的，那就知道是怎么样，你就知道你对食物是没办法，你刚找一个会念你的一句吃，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浪费，不好意思，你怎么可以这么浪费呢？哦，好，那就学习比较浪费，这样懂吗？就是某时候有些东西对你来说可能是有些例如像追剧，有些人就对追剧完全没有什么吸引力，可是有些人看到切到就关不了了，然后就过了啊，早上了啊，上班了，然后你就知道对你来说就是容易犯罪，那就要远离。有些东西对我们有些人是很容易犯罪，因为私欲是不同的嘛，大家渴望是不同。好，那这是题外话。那我们总之来看一下，往后看第15节，私欲进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雅各很厉害的，他用试探用。狩猎钓鱼来让我们了解试探怎么引诱我们犯罪，是用私欲把我们引诱出来，然后呢是自私，然后呢用第二个生产的比喻，生小孩大家知道别人是怀孕什么，然后生等很久然后生出来，可是他是先怀了胎，然后怎么样就生出罪了，罪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一个不断的就是一个很精细的分析的流程。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成我们我举麦克阿瑟举的4D 的意思，就是desire, deception 跟 design 和 disobedience。desire 就是欲望，这个欲望呢，让我们开始对这东西开始在意，然后呢，你就会被欺骗。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觉得说你非常想要这东西，你非常需要这东西，然后你就开始 design， 就开始计划要怎么样得到这东西，然后你就做出 disobedience， 就是。就是不顺服的行为， 所以私欲怀了胎之后，也就是当我们的欲望受骗被引诱之后，就开始怀胎了。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计划要怎么样犯罪，然后就犯罪，然后犯罪之后呢，就会生出什么死。那这个死，你就会知道是属灵的死，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呢，肉体的死，肉体的死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定会死亡。然后再来呢，更可悲的是，我们可能是永远的远离神，然后就怎么样，永恒的死。好，所以在雅各书他描写的那个试探怎么样引诱我们犯罪是非常贴切的。所以当时我们在看，让我们在看一次创世纪的时候，那个女人她被蛇诱惑的时候，她的心思开始对神没有完全的顺服跟喜乐的时候，她开始觉得这位神好像在限制她，因为撒旦说神岂是真说，然后她就感觉怎么会这样子呢？上帝设了一个果子，他实际上限制我的喜乐，哎，我要自己当神，我一定要吃，所以他怎么样？看那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所以看，生动的描写，你看了一果子，然后想这么多东西，这只是一个果子，然后这果子是上帝说你吃了会死，他完全把它丢到一边，然后呢，一直注目他，注目他，注目他，注目他，后来选择拿起来，啪吃，然后给他先生，先生也吃了。所以这个试探是从小开始的。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抵挡试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要远离。如果你知道这个很容易让你犯罪，你就要远离，因为你容易受骗，然后你会很在意，然后就想要去犯罪。好，那认识试探完之后呢，我们要第二部分，我们来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刚刚从雅各书的第十三节可以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完全跟恶没关系的。为什么呢？那我们就来看第十六节，讲错，第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你要知道，第一个，我们上帝跟恶完全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各样美善的恩赐，他是各样全备的赏赐。如果你有看过希腊神话，就是宙斯或是一堆那些名字的，你知道那些神就是像人一样，就是你需要来满足他们的需望，或是你要他们帮你做事，你就要给他们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然后像人一样，就是性情很就是不是完全的良善，但是因为是人想出来的偶像，是神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完全的良善，所以他跟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你当问说：“那这样良善的神怎么会有罪恶产生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没办法回答。可是呢，你需要想这件事，因为恶怎么产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选择了犯罪，我们的先祖亚当。那为什么亚当可以代替我们呢？因为亚当是完全没有罪恶影响的人，他选择了要抵挡神，所以罪就来了。就像总统，哎，现在总统是谁？不好意思，因为没有太久没看新闻了。蔡英文是下个是拜登的啊。就像他如果跟美国签约了，签什么约？我们是不是都要怎么样？就得照这样做，因为我们他代表了全台湾嘛。你不能说他签约了，说我不是，我不相信，我不认同，然后你就可以置身于外，不可能。如果跟美国签了什么东西，那你就要，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不好意思，因为太少看新闻。总之呢，你会知道说那个概念是有的。亚当他就代表了全人类，他选择了抵挡神，所以罪来了，死来了。所以我们要认识试探完之后，我们认识神是，我们不能被罪恶影响的思想认为说神要背负这一切。不，你要这样想。你所享用的任何一切美好的都是神怜悯给你，你完全不配得所有一切美好的。你的喜乐，你能吃东西，你能看东西，你能听东西，你能讲话，这些都是神给你。如果你死了，进入永恒的死亡，你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因为你脱离了这位良善的神。所以神下雨给好人，也给什么歹人，这是神的美善恩赐。但是歹人可以说， 怎么会没有雨呢？然后想办法造雨，然后就说啊，这位这个祈雨的，就像以前他们拜巴利，这个巴利是真神，他们会搞错。但是这我们基督徒是从圣经来认识神的，我们会知道所有一切美善的都是神给的，但完备全备的赏赐也是神给的，都是从上头来的。我们没有配得所有一切。今天你的地位，今天你的钱财，今天你所有一切都是神给的。但你可以说你不相信，我不相信，这是我努力挣来的。可是如果仔细思想，你从哪里来的力量呢？你从哪里来的智慧呢？这时候你慢慢思想，然后你从圣经来看，你就会知道圣经所说的是完全正确。那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美善的儿子，全备的儿子，所以神是完全无瑕疵、圣洁的良善。我们不能再扭曲的罪恶去思想神，他跟试探有任何关系。但第二个呢，我们神是什么样子？众光之父。然后呢，第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后面呢，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这三点我们可以知道神他是什么？他是宇宙万物的源头。神跟我们不一样，神是永恒的。只有神创造的时候，时间才来，世界才来，宇宙才有。要不然，从以前到现在，没有时间的概念，只有这位永恒的神他存在，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他跟摩西说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就是跟我们不同，他不是像我们说好像神存在这宇宙中，宇宙就是神这种模棱两可的答案，不是。神跟宇宙是不同的，不同等次的，不同本质的。神他就是神，我们不可能去思想神的想法是什么，除非我们从圣经，从神愿意启示的真理，我们才可以知道神是什么。所以创世纪吧，所以圣经从一开始的创世第一节就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神，他直接就说神起初神造天地，所以宇宙的起源就是要归到有位神，他造了天地。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爱你，他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互相相爱，然后造人将荣耀将慈爱彰显，然后要拯救他百姓给耶稣做心腹。好，总之这个就是救恩的历史是这样的。所以众光之父，他是光的源头，所以光也是他所造的。好，所以呢，宇宙都是神创造的，然后他是按他旨意的。所以历史的英文叫做 history 就 his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这讲得非常好，就是神他亲自掌管，所有的东西都在导向神要导向的方向。所以圣经的预言绝对正确。圣经从头 到现在预言发生的都正确，但与或是以前的先知所讲的都是发生，确实发生了。如果仔细考察，都是正确的，因为是神给他们的，所以先知就代表说他讲的话是绝对正确的，才可以当做真先知。好，那我们可以知道神他是按他旨意，他完全掌管这宇宙万物。那第三个呢？我们神他是怎么样？他是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我们对神会觉得他好像不爱我们了，他说他会爱我们，当我们一开始进到教会，我们听到耶稣基督 的死的保险的复活，我们很感动。但是生活久了，我们遇到苦难久了，遇到试炼久了，遇到挑战久了，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怎么样？不爱我们。你要知道神他怎么样？他并不改变。我们接受太多世界来的思维的时候，我会觉得神好像就是他引诱你来，然后就开始要整你、折磨你。老实说，我真的这样想，我就觉得啊，神让我这么顺利，完蛋了，我家可能要出一些很衰的事，我就很害怕，越顺利越害怕。可是这个害怕不应该导致你对神的形象扭曲，是因为我的私欲引诱了我往这样想，但是圣经可以帮助我导正，在他并没有什么改变，他讲得很好，转动的影儿也没有 ，shadow 连一点点的影子，转动的影子都没有，神是完全不改变。所以这时候呢，我可以稍微提一下圣经总原则来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当神说后悔造人是什么意思，神真的后悔吗？他不会后悔，他完全不改变，他旨意就是这样行。 所以他后悔，你可以把他解读说他非常非常非常的难过，人竟然背叛他，可以用种人可以感受出那个很痛苦的。那像扫罗，他立王，然后又后悔，可是呢，同一段经文去说他不后悔。所以罗马书第十一章19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当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将你的信心建立在当中，你就知道你需要跟你的内心的罪恶，当撒旦来试探你，撒旦来跟你说这位神他弃掉了，他不爱你，你要跟他说什么呢？你要说他并不甘愿。他说，耶稣说到我面前的，我总不丢弃他，我救他救到底。这时候你的信心就会建立在真理当中，你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行为，你的救恩跟你的行为完全没任何关系。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棒。所以让神的真理来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认识他的性情。那最后呢，我们认识我们自己。那很不好意思，我尽量在讲慢的，然后讲短的，然后让大家可以做一个结论，因为我觉得这节非常重要。第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用真理来认识我们自己的话，你要先跳到第十六节。第十六节他说什么呢？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原文是什么？不要被骗，你不要搞错了。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你看第十三节他说什么？我们都会搞错，我们把神想成是什么？会来试探的，他跟恶相关的。神会用神跟恶是有瓜葛，这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罪恶的思想影响了我们，我们充满私欲，我们充满罪性，所以我们对神有错误的认识。我们的父亲是撒旦，所以我们活在谎言里面，这充满着影响我们 的想法。所以你会知道你所想的，你做出来就是这样。你流泪的就是你所想。所以，当撒旦是杀人说谎，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欺骗。我们想要去讹诈人，我们想要就是想要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可以成为那个王。所以在耶利米书17章9节，大家很熟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不是每个人都像希特勒一样这么坏，不是每个人都像杀人犯或是强奸犯这么坏，可是你的内心就是这么坏。你可能用很多道德，用很多外在的仪式改变你的为人，可是你改变不了你内心的想法。你就是想要欺诈，想要说谎，想要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所以在马太福音15章19节，耶稣说：“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苟淫、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放毒，这都是污秽人的。”所以，我们内心充满了罪恶，我们对神呢，不把他当作神，我们想要自己做神，我们想要寻求自己的快乐。我们想要荣耀自己的名。那在罗马书第3章，他是讲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写实。第19节，不好意思，3章第10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然后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呢？第13节，他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蛇。这就是圣经对罪人的描述。你可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找到你自己的影子，如果你诚实面对你内心所想。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人，不好意思，所以我们要怎么办？第18节，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没有任何可以翻身的机会，我们没有任何可以改变的方式，除非神来拯救我们。所以神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我们，这是何等宝贵的安慰呢？他真道生了我们，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靠我们自己的行为，靠我们自己的想法，是神他用他的真道生了我们。真道里面就可以把它想成福音，他用福音改变了你的心思，他用福音拯救了你，他用福音给你真正的力量。 而且是按照谁的旨意，他的旨意。那你知道他是怎么样？他是美善的，他是有全备的恩赐，然后他是众光之物，然后从那里降下来的，然后他是不改变的。所以这个安慰谁帮助我们抵挡试探？所以神的真道改变了我们。所以这么糟的状况，我们只配合神公义的审判跟永恒的死，但是神用他伟大的、美好的恩典的旨意，在真道里面重生了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问的时候，耶稣说要怎么样？你要重生，重生就是从天上而来的改变的力量，所以不是你自己。所以真道就是我们所在听的福音，我们需要福音来改变我们的行为，来改变我们的心思，借着福音来让我们生命重生。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大能的恩典是从众光之父降下来，所以我们是从神生的。那这个真道呢？福音它带领我们看谁呢？就是看耶稣基督。所以第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福音让你的眼光注视在耶稣基督，他的死，他所有一切在生活当中，他道成肉身，过了这些完全义的生活，承担了我们的罪。他完全不是配得罪恶的，可是他承担我们的罪。”然后他完全在他世上过了这三十几年的义的生活的样式给了我，所以我们跟神做了交换，所以我们该配得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不配得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是何等大的福音。所以刚刚你唱的那个姐妹有跟我们分享以弗所书二章，我觉得是很宝贵的经文，我们让我们来看一次。以弗所书二章第八到九节哈，你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知道，不好意思。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然后呢，第八节，你们的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神救了我们，不是我们配的。神他救了我们，是因为他的旨意来引导我们。那对我们来说，这是何等安慰，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不动不变的磐石上面。所以呢，第三个，我们就成了耶稣基督，成了上帝美好的见证，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出手的果子意思就是那上好的、那美好的收成。所以神他造我们，基督徒叫什么？新什么？新造的。我们是被创造的，是真的。当你思想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怎么可能邪恶的人会向善？除非神创造了你，他将一个新的心赐给了你，然后将一个新的生命给了你，让你可以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当你可以真正的去舍己，然后爱神，这个是神创造的大，所以我们会知道神拯救了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他未来创造新天新地，让我们居住在里面，没有伤痛，没有眼泪。好，那我们就做结论了。结论大家还记得吗？第几节？对，那我们想念一二三，请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
当我们面临到试验的时候，暴露出我们真心所爱的时候，不是当我们面临到试探的时候，让我们要犯罪弃掉神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思想的，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要思想我们所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真神他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忍受试探是有福的，让我们知道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当我们很痛苦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照神的话语去行。在约瑟这个例子来中，你可以知道他可以有很多不好的生命展现出来。他的哥哥对他不好，然后呢他的整个家庭里面是这么分，就是不是那么相爱的一个家庭。然后呢，他 又被他哥哥丢到水井，救起来又被卖掉。那他可以，他本该可以活出一个，一个这种原生家庭活出来的，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生命，他可以这样活出来，可是他没有，因为他信靠了这位神，他知道神的旨意，他知道神的国度，他知道神他永恒的国度，所以他生命因着信心就改变，他不会活出那个我们心理学或是我们所学的这样的家庭会出现这样糟糕生命 的人，他没有这样活出来，他没有活出一个扭曲的生命，他反而是活正直的生命。然后呢，遇到了试探的时候，他直接那个就是波利法的妻子嘛，要抓着他，要跟他发生关系的时候，他马上离开。这个离开，他也知道他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下场。可是呢，他到了监狱的时候，他还是活出正直良善的生命。然后呢，他被宰相遇到哥哥的时候，他讲出那些话是非常可以让我们，那我用这句话来做结论哈。那他讲出那些话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思想说，他的生命是怎么样让他面临到这些挑战的时候，是神的话，是他对神的认识，然后让他可以面临这些挑战的时候，或是试炼的时候，他有正确的想法。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45章，第五节，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我们直接跳到第七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开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你要知道，他对卖他的哥哥。讲出这些话，就知道他对他哥哥知道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神美好的旨意，这样的信心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他选择去爱哥哥，他选择饶恕哥哥。当然，他也知道哥哥已经改变了，所以当他这样讲，你会知道这些话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说出口的，而且安慰他说：“你们不要自忧，你们不要自恨。”你就知道说约瑟他不是怪罪他的环境。因为他知道神有他美好的旨意，那当然希伯来书也对约瑟是有说他就是知道神那未来的国度，所以他的那个死掉的那个要葬到那个家里一样，一定会回去。亚伯拉罕那时候就上帝的应许，他们就知道他相信。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我们生活，我们生命。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所相信的是怎么样面对这个挑战，这世上的苦难，这我们所常常面对的试炼，甚至是时代，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那耶稣的主导文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应许，他说：“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不要遇见试探，就是让我们不要单独暴露在试探里面。我们一定会遇见试探，但是呢，就神的慈爱，神的保守，让我们这个试探就变成什么？变成试炼，让我们信心可以经过忍耐。我们可以选择用神的方式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苦难，然后我们向神呼求，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凶恶是单数的，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是脱离那恶者，也就是撒旦。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宇宙的源头，是生命的源头，是光的源头。只有在你那边有真理，在你那边有真光，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重生我们。你却按你的旨意用真道生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旨意，但我们却从你的旨意当中，从你的真理当中，知道你不弃掉来到你面前的。我们有时候软弱，我们有时候离弃，但主你的爱是这么宝贵。你把我们寻找回来，你使我们的心降服在你的话语当中，你使我们重拾喜乐的心面对这世上的苦难。求主你帮助，求主你安慰，让我们可以坚定在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思想你的律法，让我们像树栽在溪水旁，遇到许多环境的时候，我们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让我们的心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再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让我们喜爱你，以至于我们知道这是你应许给爱人，给爱你之人的，就是那生命的冠冕。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还是祷告感谢，靠主耶稣的名求。
好，那我们就非常讨论吧。